感谢神再次让我有机会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。回到北京是一个很美的一件事。今天早上我就跟往常一样，就走回去那个天泽路，不是天泽路，就是外交公寓那边的星巴克吃早饭，去找以前的一些回忆。很感谢神让我们这三天都能够从马可福音查有关耶稣是谁，让我们认识基督，认识自我。今天我们也会讲马可福音。今天我的经文是从第六章的14节到44节，我没有打在上面，因为它比较长，我就大约的念给大家听。马可福音第六章14节，耶稣的名声传扬出来，希律王听见了，就说施洗的约翰从死里复活了。然后我就跳下去，跳到18节，约翰曾对希律说，你娶你兄弟的妻子是不合理的，于是希罗底怀恨他，想要杀他，只是不能。21节，有一天恰巧是希律的生日，希律摆设宴席，请了大臣和千夫长，并加利利做首领的。希罗底的女儿进来跳舞，使希律和同席的人都欢喜。王对女子说，你随意向我求什么，我必给你。然后28节，把头颅放在盘子里，拿来给女子，女子就给她的母亲。30节，使徒聚在耶稣那里，把一切所做的事、所传的道告诉他，他就说，你们来同我暗暗的到旷野地去歇一歇，因为来往的人多，他们连吃饭也没有功夫。然后35节，天已经晚了，门徒进前来说，这是野地，天已经晚了，请叫众人撒开，他们好往市面乡村去自己买些什么吃的。耶稣回答说，你们给他吃吧。门徒说，我们可以买20两银子的饼给他们吗？耶稣说，你们有多少饼，可以去看看。42节，他们吃了，吃饱了，门徒就把碎饼碎鱼捡起来，装满了12个篮子，吃饼的男人共有5000。这是我们很熟悉的一个经文，就是说希律摆设宴席的那一天杀了施洗约翰。同一个故事的下面就是耶稣喂饱5000人。这两个故事的上面我们看，就是这14章的上文是什么。第5章讲到耶稣的救赎，我们都很熟悉马可福音。马可福音全书16章，1到8章是上部分，9章到16章是下部分，或者说是由3个地方组成。1到8章都在加利利发生，8章到11章都是在加利利去耶路撒冷的途中，11章过后就在耶路撒冷。所以这个是发生在耶稣还没有揭晓自己的身份，第8章之前的故事。第5章的时候呢，耶稣的救赎呢，耶稣做什么呢？我们都知道群被赶出，在整个以色列的历史当中只有一次，也只有那么一次，一群军队 Legion 一群军队被赶入海里面，正在水里面死。所以那个是出埃及过后，我们就说雅鲁，耶稣医雅鲁的女儿，还记得那故事吗？耶稣正在要去医雅鲁的女儿的时候，有一个患血漏病的女人摸耶稣的衣裳。雅鲁的女儿12岁，血漏病的女人12年。过后耶稣就派12个门徒出去。换句话说，耶稣或者是马可福音一直都记载耶稣做的东西都跟十二有关。如果你很熟以色列人的历史，刚刚我提了耶稣把一群叫做群的猪 Legion 赶去海，是跟出埃及有关。这一连串的十二又有关，是什么意思呢？耶稣正在要历史重演。耶稣因为12预表以色列，耶稣呢正在要做一个新的出埃及。14节之前是什么呢？6章1到13节呢， 就讲到大凡先知以色列是不接受耶稣，这个跟以赛亚先知讲的很像，以色列被神呼召，神呼召亚伯拉罕，我要祝福你，因为我要你祝福全世界。以色列一直到耶稣时代都受神的祝福，但是他们没有祝福全世界。所以以赛亚书就说，神要在以色列当中兴起一个以色列来拯救以色列，但是以色列是不接受这个以色列，所以大凡先知是不在以色列，耶稣是不在他的老家被接受。然后我们看六章十四节到四十四节最核心的，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五年前，好像六年前我在这里讲过这场道，当时我的着重点是另外一个，今天我的着重点就是，如果你看十四节到四十四节最核心的那一节是三十一节，三十一节讲到什么呢？就是刚刚我们念的，他就说你们来同我暗暗的到旷野地去歇一歇，还记得祷告吗？还记得我跟大家分享过祷告的重要，但是他说因为来的人很多，他们连吃饭的功夫都没有。如果你真正的看圣经，祷告常常是跟吃饭放在一起，我不懂你有没有想过，很多时候我们常常说我们要很属灵，我们要祷告，但是我们忘了吃饭。其实我常常说北京是需要广州的，广州是需要北京的，吃饭把宫廷把旷野连在一起，过后就是耶稣用五饼二鱼，吃饭之前呢就是听了新闻过后的希律想起施洗约翰，他哎，就是我之前杀了那个约翰，吃饭过后呢耶稣用五饼二鱼，这就给我们看到原来这两个宴席必须摆在一起看。我们有两个宴席，我们看下一个，这边是希律王的宴席，这边是耶稣的宴席，有主有客有演出有膳食有食机有动机。第一个宴席是 VIP by invitation only， 你必须是大臣，你必须是千夫长，甚至你必须是罗马，希律是罗马的分封王，但是当他有生日会的时候，有生日 party 的时候，他会邀请一些罗马的那些每一次都探他，每一次都看他，每一次都想削弱他的势力的那些人呢，来参加他的生日会。就好像突然之间你在北京要搞一个很大的生日会，你都是请很贵重的人，大臣千夫长，他们的演出就是载歌载舞，而且是一个非常漂亮而且是有名望的，是希律娶回来他的哥哥的妻子的女儿跳舞。他的宴席当然呢，他们都说他们有大吃大喝，然后他的时机是什么呢？刚刚我们看到他说恰巧希律生日，这是不可能的，你的生日是不可能恰巧的，你是八月七日生日，不可能恰巧的。所以八月七日之前呢，希罗底呢，希律的太太呢，就准备好这个宴会，他必须准备好他的女儿在那一天跳舞，对吧？就好像今天我们的哲奇长老带领诗歌，他不可能今天早上恰巧知道他带领诗歌，我们带领诗歌的人都必须彩排，都必须演之前的演习，这个女儿也是。所以这一个呢是很特别。然后他说我给我一半的国你都可以，整个圣经里面只有另外一个王帝，就是以色列里面的那个色四王或者是亚大蛇四王，说你要求什么哪怕我国的一半我都可以给你。所以这个让我们想起以色列的另外一个救赎的故事，他的动机是什么呢？他的动机本来是庆祝生日，可能希律真的是想庆祝生日，但是希罗底希律的太太是想趁这个机会把施洗约翰给干掉，一个是庆祝生日，一个是除掉传道人。另外一个宴席是什么呢？另外一个宴席在我们的右边，他的主是主耶稣，他们的客是谁呢？是众人老百姓，是没有可能没有国外护照的， 可能在外面的。他们去哪里呢？他们场地不是王宫，是在旷野。他的演出是什么呢？耶稣的讲道。他的膳食是什么呢？只有五饼二鱼。而且他的时机是什么呢？天已经晚了。等一下我们会再看看什么是天已经晚了，因为圣经记载了两次。然后他们的动机是什么呢？因为耶稣说，你们给他们吃吧，五千个人，门徒你给吧。门徒当中呢，绝对是有一些人是做银行的，我甚至怀疑他们一定是有读过会计。他可以这么短时间算了一下，我们有20两银子，如果你现在要我算要买午饭给你们这些人吃，我们有没有我不知道800人1000人，我都要算一下。那个门徒已经算好了，20两银子哪里找？这个就是他的动机。我们看看整体来看，两个宴席是什么呢？第一，刚刚我们说了马可福音第五章耶稣的救赎是出埃及。接下来我们说了以色列不接受这个以色列耶稣，然后有12个门徒，雅鲁的女儿12岁，然后血漏病的人12年。过后就耶稣走在水面上，整个以色列的历史只有一次走在水面上，又是出埃及。换句话说，耶稣一直要做的东西，两个宴席，两种门徒，两个结果，两个王。耶稣正在做一件事是西律做不到的，或者西律以为他做得到，其实他做不到。几乎每一件事每一句话，耶稣都在重演出埃及的救赎。他这个主耶稣，拿撒勒人主耶稣，竟然做旧约耶和华神要做的事。到底莫非这个耶稣是谁呢？这几天我们都查下面的两个，我就会很快的带过。我们看下面一页纸，耶稣的时代，我们要很注意的一件事情就是，耶稣是时代巴勒斯坦是不自由的，巴勒斯坦是受罗马统治的。罗马统治里面他们有一个东西叫做太平罗马，最起码从罗马的角度是很太平的。但是在以色列这个地方呢，是很多的政治动乱。以色列人一直都盼望这福星跟拯救的来临，他们一直都盼望有一个将要来的王，一个受膏者，一个弥赛亚的降临。然后以色列的时候，当时的以色列人不好像我们现在这么同心的。以色列人当时有很多很多人，有一群厌世脱离世界的叫埃色尼人，他们住在旷野里面研究圣经，研究旧约。有另外一群人呢，住在城市里面，住在到处的地方，叫做法利赛人。法利赛人不是一个职业，法利赛人可能是医生，法利赛人可能是律师，法利赛人可能是宗教士，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通点，他们研究神的话语，他们相信神的话语必须掌权。另外一群人叫做西律党的人，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人，这种是政客，他们是以政治为生活，政治为重要。你给我更多钱，我给你更多面子，你给我更多权，我给你更多的权，这样子。就在中间呢，耶稣必须回答的一个问题就是耶稣的召命。耶稣是谁？脚踏之地。在以色列人当中呢，有三个东西是很重要，因为他们相信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就是给他那块地，但是在那个时候他们是没有地的，他们的地是属于罗马的。然后法律对以色列来说很重要，但是到那个时候呢，又变成很多又变成很少。什么叫做很多呢？他们把十诫变成613条。变成很少是什么呢？他们来来去去讲的是什么？守安息日。他们来去讲什么呢？吃什么不吃什么。他们来去讲什么呢？就是讲受割礼。很重要一点，就算今天你去以色列，2000年前的以色列人，今天你去以色列犹太人，3000年前的以色列人都一样，他们有一个很深的概念，就是殿在人在，殿亡人亡。你可以拿他们的国家，你可以拿他们的国旗，但是你不要拿他们的圣殿。所以他们才会问耶稣，哎，这个殿大不大？你会怎么样？因为弥赛亚呢，都必须要做的两件事情，就是弥赛亚必须是一个民族英雄，必须是一个弥赛亚的强人，弥赛亚必须修理整理那个殿。那我们看第二张图呢，看第二张图， 这里呢是我们还没有到第八章的时候，耶稣还是在帮助门徒认识他是谁的时候，耶稣还是用不断的用神迹告诉门徒，告诉他的群众，其实他是要来做出埃及，就是那个喂饱五千人的时候。交代了背景，我们看看到底这些人，刚刚我们念的这三个人，他们对福音的回应。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听了福音过后，接受福音过后你要怎么回应，接受了福音过后你要怎么回应。今天我们很感谢神，我们有40位弟兄姐妹受洗，对吗？那你们接受福音了，你们接受福音过后你们应该做什么？好，我们看西律跟他的家人。西律跟他的家人呢，是我们现在讲的第一家庭吧。第一家庭，第一家庭是什么呢？好像几个礼拜前好像也有一个第一个家庭在第一家庭在北京出现，对吧？那一种第一家庭，西律圣经说知道约翰是义人，敬畏他，保护他，常听约翰讲道。跟我们每一个人都很像，我们都知道李牧师讲的道非常好，知道他是个义人，敬畏他，保护他，每天听他讲道，对不对啊？但是西律爱上了不该爱的人，他也模仿了450年前刚刚我说的波斯王，你要向我求什么，哪怕我的国的一半我都给你。西律换句话说爱传道人，听传道人的话，跟我们很像，但是他的爱人不爱这个传道人，他的爱人甚至要在他生日的那一天把这个传道人拿下。有没有我们当中，我不知道有没有人，你今天在这里，你的爱人不在这里，或者你在这里，你的父母不在这里，你的孩子不在这里。西罗底呢，圣经没有说西罗底很美，但是圣经绝对说西罗底是可以抓住男人的心的一个女人，甚至西律为了他要把自己的原配给休掉，然后娶他的哥哥的那个西罗底。所以这一个女人很特别，我常常说漂亮的女人好不好，非常好。漂亮的女人危不危险？非常危险。而且西罗底非常懂得看时机，他的恰巧一点都不恰巧。有没有试试过有一个人突然间打电话给你啊，今天我来了北京，我这么巧看到你，这样子的恰巧有时不一定恰巧。他最冷血，西罗底他是不是撒罗米我们不知道，但是西罗底这个小女儿多少岁我们也不知道，我们可以说她12岁到18岁之间，可能是青少年期，可能是，但是她是被妈妈严格受训，知道什么时候跳什么舞，向谁跳舞，就算突然之间今天有一个人在这里跳舞，她也要向第一排的那些人跳舞，对不对啊？然后她要向那一排的人去打眼色，去用她的舞蹈烟舞来吸引她。所以这个是西律跟他的家人。第二，门徒跟小孩呢，那这个五千人也挺好玩的，这个五千男人呢，他们这么爱听耶稣讲道呢，他们忘了带饭，很奇怪啊。我们最喜欢问的一个问题就是管饭吗？如果今天我们说聚会扩长从现在到一点，你一定会问的问题不是节目好不好，讲道讲得好不好，你会问的问题就是管饭吗？为什么他们没有带饭我不知道。门徒也看时机吧，你看他6章35、36节，他提了耶稣两次呢，耶稣跟门徒跟五千男人都在一起，他们看到天色，耶稣也看到天色，他们知道天晚了，耶稣也知道，可能耶稣的手表那天坏了，好像我的手表一样，我不知道。但是他们要提耶稣晚了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有一天如果我讲到讲超过40分钟，后面有一个人说哎，太长了啊，李牧师你千万不要这样子哈，李牧师会骂呢。没有了，其实他的人很好，所以他就一直提， 哎，时间长了，时间长了，是不是要让他们回去了？要二十两银子，要有代价，要有金钱。传福音、医病、赶鬼，他们都跟耶稣在一起，但是他不一定连续人。而且门徒可能想的问题就是，我们都还没吃饭，还记得三十一节吗？我跟你说最核心的那一节，我都还没吃早饭呢，你现在问我午饭，还不单单为我午饭，为几千人准备午饭。小孩呢，小孩就是那个三十八节开始那个奉献二五饼二鱼的那一个人。那第一个宴席有一个小女孩，第二个宴席有一个小男孩，第一个宴席有一个王，第二个宴席有一个王，所以这两个宴席必须摆在一起看。福音，对福音的回应，五饼二鱼，我们再看希律跟耶稣，以色列到底要什么样的王？耶稣是不是以色列要的那个王？希律、希罗底、门徒都听了福音，都在看时机，都在计算代价，但是都算错了，门徒也看错了。我们这些跟随耶稣，我不知道你们有三年，我不知道你们有三十年，我不知道你们有看过耶稣的神迹，有没有听过耶稣传福音，可能你也被耶稣医治过，可能你的家人也是因为神迹相信耶稣，但是会不会我们都在计算，我们都在看时机，耶稣好不好？当然好，因为耶稣祝福我的工作。信耶稣好不好？当然好，因为耶稣医治我的妈妈。信耶稣好不好？当然好，因为耶稣让我的孩子进到什么什么大学。我们都在算这一些东西。小女孩跟小男孩都在奉献，但是小女孩的奉献干掉了一个传道人，小男孩的奉献喂饱了五千个男人。都是奉献哦，都是听传道人哦，都是爱听传道人的人。那我们呢？我们的回应是什么？我们是不是又敬畏又爱又保护传道人，又喜欢听到，但是因为家人因为爱人不听传道，就跟这个道跟耶稣保持距离，或者更糟糕的，我们因为我们的面子，因为说了不应该说的话，在不该的场合做了不该的答应，就离开耶稣，甚至干掉传道人。或者我们没有好好的听到传道人强调神的话语教导，就把他干掉，就好像希罗底由头到尾都根本不想听施洗约翰。接受福音，奉献回应。什么是对福音最直接的回应？刚刚我说了，我们有四十位弟兄姐妹受洗。对福音最直接的回应是连续，是一个我们很少提的字，很少很少在教会提到的字。什么叫连续啊？什么叫做连续啊？连续就是分饼咯。我不要跟你说大道理，我不想跟你说大神学大哲学，我是想问你，你有没有分饼？我只是想问你，你有没有关怀你的身边有需要的人，把你的饼，把你的资源，把他的没有的吃的下一餐分给他们。 IMS 我过去两天都跟大家说过了，我们在这里是特别蒙福的一群，但是不要因为我们特别蒙福，特别蒙召，特别到好像以色列人一样，忘了要祝福外面的人。我们在这里是要查呼召进来的，对不对？对吗？但是从来没有说过我们不可以出去哦。什么时候我们把这里变成高档俱乐部 by invitation only？什么时候我们因为我们的 exclusiveness 变成排他了？北京没有穷人吗？谁说的？连续即刻沐浴过后就是连续人，八福里面的四跟五福，连续是从分饼开始，身边做起，不是多少的问题，是现有的问题，不是炫耀，是连续，这 才是接受福音。你接受了福音吗？你今天受洗吗？我劝你开始连续，开始奉献。出埃及跟分面包，这个应该是没有听第二个传道人讲过。出埃及，新跟出埃及都问自由了吗？新跟出埃及也问被赎后管翻吗？如果我最近重看民数记，重看申命记，重看利未记，以色列人是不会改的。经过了轰轰烈烈的出埃及过后，你看民数记，哎呀，我们情愿死在埃及啊！我们在埃及的时候啊，你知道他们说什么吗？还有鱼吃啊，鱼啊 ，fish， 然后还有蒜头，还有菜，在这里我们什么都没有。以色列人说的哦，他们可以活生生的把摩西气死，我们会不会啊？新的自由的表现应该是分面包，或者比较哲理上的说，就是 freedom from to freedom to。 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，过后我们应该是义的奴仆，我们应该是有责任有义务关怀身边的人，我们是应该有责任有义务去连续需要连续的人，这个才是神给我们在这里的呼召。什么是连续？就是分面包。出埃及跟旧埃及的学到什么？如果你看刚刚我刚刚对大家说的民数记十一章呢，摩西也很生气了。当他们说我们为什么留在这里，我读给你听吧，这个不在圣经里面，不过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经典写到以色列的。很不小心呢，我们也在里面。民数记十一章它有一个很特别的记载，就是以色列人呢，他们问神为什么我们没有这个没有那个的时候。民数记十一章我念给大家听。好，一开始的时候呢，他们十一章以色列向他们埋怨，第四节，他们中间杂贤人大起贪欲的心，以色列人忧哭号说，谁给我们肉吃？肉有肉吃吗？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，也记得有黄瓜有西瓜有韭菜葱酸有 garlic 有 onion 有 fish。以色列人啊，有肉吃吗？所以耶和华就很生气，耶和华生气，摩西也很生气。耶和华就对摩西说，我的膀臂岂是缩短了吗？难道我没有办法给这些人吃饱吗？门徒常常都问这个问题的，门徒跟耶稣也是问这个问题，给这么多人吃，我不是说属灵的食物啊，听清楚啊，我不是说你重播李牧师的一场道给大家听，五千人听完道过后你们就平平安安回去吧，不是，我是说吃饭，我是说吃饭。什么是连续呢？就是分面包给身边的人。以色列人一样，门徒一样，都会问一个问题，谁买单呢、啊、还是跟旧约的出埃及一样，神会买单。那接下来我们就要问了，我们 IMS 有分面包吗？我们有关心我们身边有需要的人吗？我们不单单奉献金钱，我们有奉献我们的时间吗？我们有奉献我们的生命吗？它是计时，但是它不计性。奉献是每个月你的收入的十分之一拿出来交给神。如果有一个牧师或者是长老有一个很大的宣教的计划的时候，就好像今天一样，奉献跟宣教，奉献跟传福音是必须在一起的。如果有一个需要是需要奉献，包括如果是IMS 提出的要栽培神学生，要送去惠顿也好，送去牛津也好，送去维珍也好，我们有没有准备好那一笔钱？那一笔钱不是马上筹出来的，是需要计划，需要祷告，需要很多的 牧师跟长老跟执事跟大家的收入支出的报告，但是除了宣教奉献也必须分面包。我还是那句，我们除了要管精神的粮食，耶稣从来没有讲完登山宝训，跟大家讲完道过后不管饭。所以如果你有一天你来我的广州的教会，我们9:15中文聚会，大概到10:30结束，10:45大概有170到200人，我们很小啊，我们刚开始。昨天有很多弟兄姐妹问我地址，不好意思，最近我刚刚找到了那个地址。我们就是广州协和堂平沙聚会殿，就在平沙富力城旁边。10:45到12:00英文聚会，大概也是200人。会后很特别的，是一个以前在惠顿的人开始的 Paul Condrell, if you know him, 他会我们会在里面大家一起吃饭，35块、40块一个人，很简单，200人，但是吃得非常开心。你们羡慕嘞 ？IMS, 欢迎你们过来拜访我们。IMS 有分面包吗？这个很重要。两个宴席都与王的救赎有关。希律借着盛宴把传道人给宰了。耶稣用饼跟鱼重演了耶和华神带以色列人出埃及。信、救、出埃及都有与去同工之处。接受福音也有不同的回应。你可能是贪图，你可能是谋算，你可能是计较，但是我今天奉主的名劝你，接受了福音过后有多一分连续。看看希律，看看门徒，看看小男孩，看看小女孩，再看看我们自己，谁是我们的邻舍？墙外的人有需要吗？真正自由过后，我看得见了吗？我还是瞎忙，可能只有五饼二鱼，但是只要放在耶稣的手里，就可以祝福许许多多的人。弟兄姐妹，你愿意吗？求神祝福他的话语。